历史决议对香港定调一词消失，评论指镇压不会放松。这件事林郑月娥终于承认了。世业用誓言永志不忘支援香港在囚手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1月18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六中全会闭幕之后，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终于在11月16号傍晚公开，当中有关香港的部分长约600字，将2019年反送中抗争浪潮形容为反中乱港活动，又说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压止了外部势力干预。分析认为决议对香港近年动荡的定性较预期轻，但是就肯定习近平强而有力的政策成就，预料对香港路线不会放松，无需幻想。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党传媒新华社刊登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长达36000字，香港一词出现14次，一国两制出现5次，港澳和台湾的描述都归类在再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的小标题底下。写入篇幅最大超过19000字的《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部分里面，决议说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之后列举过去一年对香港实施的新政策，包括实施港区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制度、设立驻港维护公安公署和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文章仲强调党中央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坚定支持香港依法止暴制乱，坚决防范和压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严厉打击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仲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又说一系列标本兼治措施令香港局势由乱到治。立场新闻引述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说，决议事实上是对习近平个人工作的歌颂，以凝聚他作为核心的现实政治需要，主调并非是做历史评价。决议对六四的定调没变，因为六四已经成为中共一条死线，一旦放松会不理现时高压管治。在香港问题上，中共四中全会已经强调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权，今次就总结香港由乱到治，标本兼治，突出中共的斗争成果。这样中央对香港政策收紧之后会不会放松？刘瑞兆直言无需幻想，镇压完之后达到震慑作用，谁会放松？林郑月娥16号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港府为何拒绝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名记者续签工作证，他说审批签证属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自主权，正如美国政府拒绝他作为香港特首访问美国的签证申请一样。美国前川普政府去年指责林郑月娥等多名中港官员破坏香港自治，限制香港公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并且宣布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林郑月娥当时说他原本就没有打算访问美国。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林郑说香港会继续为海外传媒在香港运作提供便利，但是一切都要按香港的政策办事，尤其是香港已经有了国安法。他说国安法是政府开展任何活动的重要考虑。经济学人杂志上星期六发表声明，批评香港当局拒绝向该杂志记者黄素林续签工作签证。之后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星期日发表声明，敦促港府确保外国记者签证程序不会被政治化或者成为打压新闻自由的武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声明说没有解释就拒绝黄素林的签证，凸显了记者俱乐部在11月5号发表的会员对新闻自由看法调查报告里面表达的关切。这份报告说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正明显恶化，而签证申请正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针对跨国银行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抵港之后获得香港政府豁免长达21日的检疫隔离所引起的民怨和热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戴蒙入境获得防疫豁免的个案是按法例由相关政策局提出，并且经政务司司长以个人身份批核，而批核的理据是经济考虑。根据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林郑是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接受传媒提问时候谈及戴蒙入境防疫豁免一事。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星期一抵达香港，预计停留32小时处理公司业务。由于受到港府防疫豁免的礼遇，他抵港之后无需隔离，立即就可以展开业务。而普通的旅客入境香港之后就必须进行长达21日的集中检疫隔离。戴蒙入境获得港府的防疫豁免，一是令人不满防疫规定因人而异导致特权作祟，二是令人担心防疫不能够一视同仁，可能造成疫情出现破口。林郑话：据我所知，今次所用的理据是经济，毕竟是一间很大的银行，他在香港有重要业务，需要来香港进行一日几的工作，他的行程是有限制的，风险完全可控。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港府一直采用世界上一些最为严厉的防疫管控措施，此举虽然压制了香港的确诊病例，但是亦都令香港在过去的20个月基本和世界隔绝。香港的防疫措施和中国内地对疫情和疫情零容忍的政策相差无几，而且港府已经表示香港和内地旅行恢复正常之前不可能先向世界开放。今年7月，英国汇丰银行董事长杜嘉琪在英国飞抵香港，照样按照规定完成了3个星期的隔离才能够外出。为了应对 Delta 变异毒株为防疫工作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港府自从10月12号起就进一步收紧防疫政策，豁免类别人士抵港之后的免检疫安排，只是保留极少数必要人士的豁免，当中包括跨境货车和巴士司机、民航机组人员、货船船员以及必须履行政府职责的政府人员。就在戴蒙抵达香港前后，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连续有3名货机机组人员由德国法兰克福飞回香港之后确诊感染，导致130多名机组人员被集中隔离21日。林郑在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坦承，这一项措施将会对香港的货运供给造成巨大影响。他说如果发现更多感染，可能会出现货运飞行员短缺局面，但是他同时强调，为了将感染机会降到最低，严格的检疫措施是必要的。星火同盟的熄灭、612基金的停止运作、再到石墙花的含泪倒下、支援手足的香港公民社会团体在港版国安法底下一个一个相继被瓦解，因为参与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而被定罪入狱的在囚人士和他们的家人突然间失去了背后的经济和精神支持。但是一班身处海外的香港人近日在英国成立新组织，肩负这项重担，延续有关的使命。他们希望能够做到在香港独有的石墙树细叶榕一样，在任何环境和土质，甚至依附在护土墙上面，都能够壮著成长。这个自我命名为细叶榕的新冒起的非牟利组织，它的全名是细叶榕在囚及更新人士支援基金。这个组织由今年10月初过后开始在网络上备受关注，标题名为香港中通社的微博账号曾经发文指责细叶榕是有食人血馒头、揽炒派英国搞新众筹基金掠水，亦都有亲建制网络文章指责他的义务财委是英国流亡的港人郑文杰有份协助欺诈捐款。带着多番争议，细叶榕的四位董事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像专访，详细解释他们成立这个组织的由来和使命，希望外界清晰知道他们的工作性质、处境和展望。据他们介绍，早在612基金和石墙花分别在9月7号和14号宣布停止接受捐款和解散前， 世业融早已经在今年一月开始在英国筹备成立，向英国政府申请注册成为非牟利社会企业，并且接受公众监督。适逢上述组织倒下之后，他们才在10月1日宣布正式运作。上述组织的倒下和世业融的出现其实并没有因果关系。世业融名称取自香港岛西环搬咸道的石墙树，象征坚韧的生命力以及抵御任何摧绿的精神。香港政府曾经在2015年7月某夜凌晨时分在上址砍除四棵80年古榕树，但是一季寒暑过后，四棵树悉数枝叶逢生，即使新嫩，但是那份西环欲除而不尽的生命力激励了这些董事，希望能够将意志带到每一位受助者的心里面，循序改善人权。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